们这一班上课喽。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ee。本周我们请到的助教呢，是我们的拉拉熊，掌声欢迎他！呜呼，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班。
好的，拉拉熊就是一个充满着一个带着原始能量非常强壮的一个助教哦。
欸，真的是这样吗？真
好的，那拉拉熊果果今天呢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首先我们还是从这个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开始啊，来介绍我们的拉拉熊他以前所就读的大学跟科系。好，所以请问您就读的是？
我就读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幼教系
啊。幼教系全名叫做很长，
幼儿教育学系，其实没有很长啊。
还有家庭
哦，对对对，家庭。不过那是在我加入之后才有家庭。对，在我们来之前没有家庭，之后就有家庭。
真的，因为在教育这个领域啊，真的必须要很多的爱心跟耐心，然后来陪伴这些孩子的成长，对吧？因为拉拉熊有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小朋友的认知观呢，在幼儿发展时期跟学龄，就是在小学时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
是的，
是的，所以应该要读很多跟幼儿相关的东西，对不对？
对，我们可能要先学关于身体的发展，
嗯，
然后这是肉体的发展嘛，接下来就会有他的内心想法、认知的发展，
嗯，
那如果学了之后，你才会了解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才能找到跟他说话，跟他对话的方式。
嗯，所以你自己蛮喜欢就这大学四年自己学这些东西吗？
嗯，对，你会觉得你在进行一个解谜的游戏
哦，
然后学的时候就
意识逃脱，
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子，这个小孩才会这样子动啊。
所以也是从懵懵懂懂开始摸索
哦。对，然后呢也加上课本的学习之外，因为很多的现场的课程嘛，
嗯，
然后观察，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才会渐渐的了解到他们生活的方式。
嗯，所以大学四年，其实你们一直都有在就是 follow 这个幼儿们他们的生活。
对，所以
不同年级的时候要做不同的事情。
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要观察，你就只能默默的、静静的待在一旁。偷偷的观察他们
啊，那不是很像就是
怪叔叔吗？对啊，不是，
我是说很像那个候鸟观察员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你可能
就是静静的。
虽然你很爱这个孩子，但你还是只能远远的观察他。如果这个你不小心选到一个很爱讲话的小孩，那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笔记本要厚一点。
对对对，但如果你选到的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孩，那你可能
也是蛮辛苦，
会很辛苦，因为你没有得写。
啊，等于说你们要去观察小朋友，然后对照你们所学到的课本上面的知识。
对，你必须要去分析说他这样做的行为，可能是符合哪一个学说、哪一种假设，然后所以他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其实幼教的学说，最一开始根基就是所谓的心理学。
嗯，
对，这些心理学家他们也是研究人的想法，然后渐渐的他们会去研究根源，就是哎，这些想法其实从幼儿时期开始会有等等等等的发展啊，然后之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心理学，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教学的理论，
嗯，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学说。
就是在带这些幼儿的时候，你要怎样跟他们沟通呢？对吧？因为像你们大一大二是观察，然后大三大四就要开始带他们有一起生活啊，嗯，然后甚至要教育啊。
对，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跟小朋友讲话就是要牙牙学 Hello 小朋友，
叠字
叠字，然后吃饭饭然后等等的。可是实际上啊，在幼儿园里面其实不用这样做，他们也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
嗯，
因为你跟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他们用一样的说话方式，他们会想说欸，今天怎么会来一个这么大的小朋友。对啊，可是实际上如果你用的方式是很正常，我们这样对话的方式，可能语气稍微温柔一点，他们就可以很清楚的认知说啊，这个是老师。
嗯，
他可以知道你是这样的角色，还在透过你讲话的语气跟方式来学习认知这个世界。
对啊，所以那时候是不是你要设计很多活动给小朋友？
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的准备都会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准备，
对啊，因为通常我记得以前我同学就念，就是每次要备课的时候就是那种晚上焦虑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会非常的焦虑，
小朋友
会不理我。首先你会非常的焦虑，然后非常的晚睡，不知不觉会吃很多，然后变胖，然后隔天发现你预备的其实用不上。因为小朋友的话 我们可能一开始会讲好，哦，我先要给他们 A， 然后呢，目的是要让他们去观察到 B， 接着我们给他们 C 的这样的结论。
嗯，
可是小朋友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天马行空，
这 A 直接跳到 C，
你的假设完全对他们是不成立的，他可能会跳到很多的 C D E F G 出来给你，所以呢，
我很排列出来，
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时候你就是。你的准备有多少，或者你的反应有多快，然后去再去引导他们，
因为他常常会给你很多你想不到的，
对你想不到的状况或你想不到的回答。
所以听说你们也有透过就是戏剧方式去揣摩怎样教小朋友。
对，那我们大学的时候有所谓的幼儿戏剧或者是幼儿剧场，然后这样的课程，所以其实你会学到很多怎么样用演戏的方式。是小朋友可以懂，这可能跟我们平常以前看过的舞台剧啊，或者是以前看过的电视剧不太一样。
嗯，对，因为大人的戏蛮多是走内心的，这一个
内敛，
走一个深沉的对白的感觉，
内敛这样的感觉。可是对小朋友这样的感觉呢，
话不
对，会有一点辛苦，他们可能会睡着啊，或者是发呆。可是小朋友呢，其实他们这时候对于外在的，可能是强烈的语气、声音、声光的效果，然后表情。动作的表达反而对这个比较有感觉，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可能看到儿童剧，有必要演得这么夸张吗？
啊，看一些幼教节目的时候，
对，可是呢对小朋友来说那就是刚刚好做到可以让他们感觉到的程度。
嗯，
对，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太误会那些，
对对对，
哥哥姐姐们他们不是故意这样
台的这些水果系列的，
其实是很辛苦，
对，哥哥姐姐们真的很辛苦哦。
嗯，对啊，因为小朋友还在认知这个世界，还在摸索跟探索。那有没有哪一个老师的课程是影响你蛮深的
哦？哦，老师的课程嘛，其实这个老师呢，其实他不是幼教系的老师，
嗯，
可是他是学校当中一个社会学系的老师，他开了一堂课叫做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那呢，我们一开始他是在国北是非常出名的，非常。啊，棒的一个学分，对，
嗯，
对你的毕业非常有帮助。对，那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呢，曾经有一个同学，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过这堂课，
嗯，
结果老师还是给他60分，
哇，好神奇哦！
这堂课可以 pass 过去。那教官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看到这个学生的成绩，就去问了那个老师。他问说：“这个学生都没来上课啊，为什么你给他过这样子？”
嗯，
那老师就说：“我们这堂是生涯规划，那他没有来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为自己做的规划。”
哦，
那时候听的时候，哦，还可以这样哦。那一开始听到其实非常冲击，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位老师不是要教你很多方法，就是说你怎么去规划，
怎样过人生的方法，
对，或者说一些小 people， 你这样规划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我们可能都听过的一些名言，或是听过的一些方法，
理论跟技巧，
对，比较不是这样，而是他反而每次上课的时候用很多的方法在告诉你，你所做的选择会左右你自己的人生，他一直在教导我们就是选择的这件事情，对啊。是非常寓意非常深远的一门课。
嗯，好的，那拉拉熊哥哥对于大学四年呢，在这个幼教系里面努力的耕耘啊，努力的学习啊，有什么想要跟就是可能对这个系有向往，或者是你自己的学弟妹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我们看小朋友啊，一开始真的看不懂他们，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们沟通，你听不懂他们的言语，或者他们听不懂你要表达的东西。
嗯，
所以直到你理解了他们，或者是你降低了自己原本的讲话的方式，用符合他们的方式去对话，那样的时候你才能跟他们沟通。所以想到自己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故意不听你的话，
对啊，有时候小朋友不听话就是不是用打骂他们就会听，
对对对，
而是他们无法跟你沟通，
对，他们可能还学不会那样的表达，或者他们还无法真的在神经上面的发展，还无法理解你要表达的内容。
嗯，
对啊，所以就是肉体的界限，所以你必须要改换你的方法，然后去跟他们对话。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学习信仰还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心情，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反过来神呢降低了自己的层次，用你了解的方法来帮助你，
对啊，就像是班主任常常告诉我们的人呢，就是要在肉体要有所成长， 然后内心跟精神想法有所成长，你的行为才会有所成长。
嗯，
对啊，所以真的教小朋友过程当中反而可以更加了解自己过人生的时候的一些轨迹啊，应该要怎么去做啊，才能够更加的符合神的期待。好的，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之后再继续回来哦。欢迎回来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 Teacher Lin 本周请到一个非常活泼又热情的助教，他就是我们的
辣
熊
哥哥。
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段当中要谈论什么呢？其实辣辣熊果果他以前从高中时期啊就有非常热衷的他的兴趣，就是我们的
足球 football
啊，对吧、啊？在台湾 maybe 它不是一个很大众的运动的活动，对。那所以当初辣辣熊哥哥怎么会接触到这个？
哇，这个其实啊，这故事非常的神奇，因为呢那时候升高中之前那一年刚好是世界杯。
啊，每四年一次的世
界杯。那因为那一届是日本、韩国一起办在亚洲，所以在台湾也非常的流行。然后呢，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因素，你必须要关起来念书，对外界的很多东西你都会，我好想去玩，好想去知道，
好想知道、哦。
对，然后呢，刚好世界杯又非常流行，所以就对世界杯想说，哇，足球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很感兴趣，就会觉得哦，我以后考完我一定要拼命的去玩我要玩的东西。
嗯，
对。然后后来升上高中之后呢？因为高中进去不是都会有那个新生的社团博览会嘛，然后那时候就在观望。那时候虽然想去足球社，可是其实在观望，躲在旁边
看他们气氛，
看他们的气氛啊，然后
是怎样，
假装自己是路人这样子。结果那时候就有一颗球踢过来，真的是应该是不小心踢过来的吧？
哇，命运的，
对，我就把它捡起来之后，学长就说：“学弟要不要来踢球啊？”然后那时候就去留了资料，对啊。然后之后才渐渐的有机会去足球社开始学习足球，对。
哦，所以你是从零开始？
对，是从零开始的。
哦，所以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足球社在你们高中很兴盛吗？
那时候
整体的规模，
规模有52个人。可是这52个人的属性非常特别，他们都是自由班的学生。那会是他们是因为那时候自由班的老师是个热情的足球迷。
嗯，
然后呢，透过这个老师，他常常把他们带的学生，然后抓出来踢球，所以这些52个社员是可以瞬间化整为零的自由班学生。
哇！所以通常你们会做一些什么练习啊？蛮想知道足球社平常会做一些什么练习。
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比较没有很有规则的练习。
嗯嗯嗯，
对，很多时候就是哦，老师拿了球出来，然后就40-50个人
来踢吧。
就踢吧，在大热天的中午的操场上，40-50个人追着一颗球，然后呢，不小心把球踢进去之后，大家就都高兴这样子。
哇，所以场上有40-50个人，
对，那时候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件。
哦，对，因为 Teacher Lin 对足球本身也不是很了解，通常足球它的赛制，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通常呢，正常来说就是11个人对11个人，
嗯，
场上最多只会有22个人。
是，
可是那时候我们因为好玩嘛，然后也都不太会踢。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上去就40-50个人，然后一起踢球这样。足球的话当然发展了很多嘛，那游戏规则最重要就是呢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
嗯，
不是自己的球门哦。那到了比赛的结束，这种比赛呢就是会是90分钟分成两段来进行，
嗯，
上半场跟下半场，那就看了到了结束之前呢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比较多，踢进对方球门的球比较多，那就是比分比较多的那一分就是赢的那一方。
嗯，
对啊，那通常呢哦可能会就分成后卫负责防守的球员，然后中场负责传球的，可能就像篮球的控球后卫一样，
嗯，
负责掌握全局的球员，还有负责进球的前锋的球员，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守门员。对，所以我一开始呢也是当守门员来学习足球这样。
嗯，对啊，因为其实在足球可能在台湾并不是那么的兴盛， 对，所以有时候可能像以前我们看那个足球比赛，就是打了整场下来，结果结束是0-0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
空虚吗？
看不，因为就是你不懂它的规则，或者是从就是当中精彩乐趣的地方在哪里。嗯、就如果你单纯看比分，说啊一分哦，两分哦，可能大家可能对于那种篮球的刺激，说哦一场100多分那种感觉不一样。那足球乐趣它到底在哪儿呢？
嗯，足球乐趣应该是就是。你等待很久的东西突然之间发生了、
oh.
所以像这种0-1的比赛、可能有时候我们只看比分会觉得、只有一个进球，可是如果两队的实力很接近的话，然后0-1这个意啊又是在比赛结束之前某一队好不容易得分了，那时候全场观众的热情啊，或者是你在电视机前面你的那种很期待自己支持的队伍进球那种心情，反而应该是说一次爆发出来的话也是很开心，然后会觉得非常喜悦这样子
哦，等于说它沉淀的时间还蛮长，
对对对，就是好久沉瓮底的这种感觉，酝酿久一点，然后一次爆发出来这样子，对对对，
哇，对啊，因为其实在欧美就是足球是非常的盛行的，
对
对啊，那你们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办比赛或什么之类的、
啊？哦，有啊，我们一开始参加的是5人制的比赛，
哦，有五个人的比赛，
对对对，这是足球特别的另外一种。制度就是
啊，就跟可能篮球有3打3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5人制的话也是比较像是街头的足球运动。
嗯，
那我们为什么参加5人制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规的社员只有5个人
啊，
然后就刚好那时候
不算自由班
啊、对对，自由班他们就是可以瞬间化整为零的大军嘛。那他们重点还是在学习。那我们这种对足球特别有热情的，其实自己就会组队去参加比赛。所以那时候透过校园团契办的比赛。然后我们就刚好5个人去参加的那样子5人制的比赛，
嗯，
非常的刺激，因为5个人场地比较小，所以进球的频率跟进球的数量都比平常的多，
嗯，
对啊，那我们一开始去参加，因为我们都是刚学习的，所以我还记得我们去参加第一届比赛，只有4支球队，那我们排第4，
哦啊，还不错，
还不错，
不错
对啊，我们好像总共，因为每支球队是交叉比赛嘛。所以最后我们3场比赛下来，好像被进了10个球吧，
嗯，
11、12个球，对，
嗯，
然后我就是守门员，眼睁睁的看着球不断的进入我们的球门里面，然后我再把它捡出来、
啊，
所以我是摸到球最多的人。
哇！但你们没有放弃，更发愤图强继续练习。
所以在那之后，大家都很努力的练习啊，然后之后我们也开始接手办这样的比赛。
嗯，
一开始只有4队嘛，可是后来我们邀请了很多也有足球社的高中学校，像是新竹的建工高中、新竹高中，或者是台中的中一中、台南的南一中，
啊，蛮多有名的学校都来参加比赛。
对，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种透过踢足球，你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呢，你跟他可以很开心，然后很和平的踢着足球，这种气氛感觉非常的好。
嗯，对啊，因为毕竟可能有时候运动的时候会很 care 那个分数啊，
对对对，
然后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激烈的
对抗啊，可能很容易生气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去踢球的，没有特别说我们不要生气，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要很和平的踢。但是你在踢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到我们都。彼此都意识着这一点来踢，
嗯，
对，那是一种可以说是心有灵犀吧，对啊，
哦，很喜悦的一个比赛，
对对，反正很享受那种比赛，
哦，所以你们第2年的时候有更加的突破你们以往的
对
殿军的成绩，
我们就在8支球队里面拿到了第2名，
哦，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成长？
怎么大幅度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喜欢踢足球，每天下课就是
很有热忱，
对，每天中午会到学校。就是去操场上踢球，然后放学之后可能也会去踢球，总之每天一定会有一个行程，就是踢足球踢足球，然后因为也是一群人常常这样一起踢嘛，所以渐渐的培养了默契，然后也彼此了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真的成为了一个队伍。
嗯，对啊，嗯，哇，所以在第2年拿到第2名的时候，应该整个非常的
非常的开心，没有错，但是我们大家想啊，如果可以再多努力一点，也许就可以拿到第1名了，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我们后来也很努力的，然后招生的时候也很多很厉害的学弟加入进来，对。
哇，所以透过足球，其实你也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对，透过足球，应该是找到了自信， 对啊，因为其实以前在国中的时候，也不是很会运动的人，然后呢，也不是在什么领域当中有特别优秀的表现。对啊，国中可能会很羡慕，哦，这个同学学了乐器，那个同学他可能是学校的体育班，他去比赛得了很好的名次。对啊，
记大功。
对，然后记大功，然后上台领奖，可是其实自己
不
都
知
不
道
是
自
特
己
别
是
突出，对，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可是反正到高中的时候，透过足球这件事情，你会找到哦，原来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甚至我们有一次办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球门能够办比赛，所以呢，反而得到了就是在足球界里面一个体育用品店的老板，然后他听到我们高中生啊彼此很努力的推动足球，他也很感动，所以呢就送给我们价值2万多元的一组新球门，对啊，免费的送给我们，所以那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帮助。
哦，所以真的是有种从零开始一直发展到有些成绩，其实靠的不是技巧或手段，真的是感觉真的是你们很有热忱，然后才能够打造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而且也听到很多班主任的教导，班主任教导就说，哎，虽然你现在很微小，虽然你现在是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人，但如果你看着未来的希望啊，然后很努力的锻炼自己，然后很努力的造就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成为很棒的杰作品，对啊。
好的，希望大家听到拉拉熊果果的分享啊，能够去试着找出自己有热忱的部分，然后对啊，不要只看着眼前，可能自己跟人家比啊，比不上啊，但是你一定要看着未来，当你找到你自己有自信的地方啊，找到有你自己的特质的时候啊，你就不用害怕跟人家比较，就可以产生很大胆的自信心来。好的，那我们也是休息一下，等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本周我们请到的大来宾助教是我们的拉拉熊哥哥。
Hello，大家好，我是拉拉熊。
Yeah， 是的，那拉拉熊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高中开始接触足球的这样一个过程哦。其实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足球会影响你现在生活蛮多的。
对，完全
一
没有
开始
想
应该
过。
只是觉得是个兴趣之类的。
对。对啊，但是现在呢，它成为我生活当中常常接触到的，或者说我的一种职业。对啊。
对啊，其实一开始来班上学习的时候，算是还是在高中阶段嘛，对不对？
对，高中的时候，
还是一个很懵
懵
懂，
懂无知，对未来没有盼望，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的少年。
还没有想法那个
对
时
对对
候。
对。
所以其实来班上之后，对自己的造就蛮有影响的，对不对？
可以说是自己有记忆、有印象的东西，就是几乎是来班上之后学习开始，然后开始对这一切自己的生活、人生当中所有的印象就开始慢慢的建立了。对呀、啊，
所以你在以前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呢？
以前的话呢，就是当然也有时候很好笑，但是更白话一点，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笨笨呆呆的，对啊，然后也没什么自信，因为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嘛，然后找不到可以做得好的事情，对啊。但是呢，来到班上之后，透过足球先学习了足球这件事情，透过足球学习了过生活的方式，怎么样找到自信，然后呢，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个性，改变自己懒惰啊这种不好的个性，或者是说在自己很多负面想法的时候。你怎么样重新的整理你的心情，然后去正面的看待发生的事情？
对啊，因为真的每个人在高中啊、大学啊这个阶段，其实都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然后对于未来这个未知的这个领域啊，其实是感到蛮不知所措，真的很需要有人引导我们方向的感觉，才不会就是把时间都蹉跎掉了。
对，所以那时候呢。哦，对班主任讲了一句话，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班主任说呢，今日啊，虽然你会觉得羞耻， 可是你学习之后，你明日要成为教导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嗯，对，因为拉拉熊哥哥在高中接触了足球，在大学接触了幼教之后，反而蹦出一个新的火花，
新的火花，新的菜色，就是幼儿的足球老师。
嗯，对啊，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幼教系出来是不是能够做什么？如果你不做老师，是不是你就没有职业可以做，找不到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舞台呢？结果因为就是在拉拉熊哥哥的一个坚持呢，跟一个勇于挑战的这样的状况下，所以他现在的工作啊非常特别，是一个幼儿足球教师。
对啊，那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你读幼教之后要干嘛？
嗯，对。
然后自己也，很多人问的关系，所以自己也问了自己，啊，那我读幼教要干嘛？然后越问越害怕，每天从睡梦当中惊醒。哦，这样可能太夸张了。但是呢，就是常常也有这样的疑问嘛。可是呢，后来渐渐的，读了幼教系之后，然后同时期也有这个去打一些打工嘛，然后就接了小学的足球社的助教。渐渐那时候发现，哎，原来教小朋友踢足球自己很开心，然后呢也有可以把它当成职业这样的可能性。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也去学习，透过自己原本学习的幼教，然后呢去构想一些怎么样把足球带入幼教的课程当中的方式。
嗯，对啊，因为其实足球对小朋友来说，其实在他这个幼教发展时期啊，是一个很适合他们的一个运动，
对
不对？对
啊，因为这时候正好是全身性的肢体在发展的时候。
嗯，
那么足球这个项目比起其他运动，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全身的协调性的训练，所以也是相当的适合。
嗯，所以通常教小朋友踢足球的时候，跟教大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教小朋友踢足球的时候呢，其实你必须要避免他你必须要确认是球在玩他还是他在玩球，对不对？因为小朋友很小，一直很可爱嘛，那有时候他这个球可能对他来说是很难控制的。
嗯，
对啊，所以很重要的是呢，比起我们可能想要教会他一个动作，更重要的是他要先不怕球，然后呢很喜欢看到足球就觉得很喜欢
啊，就等于说让小朋友先跟球产生一点感情，
对，跟那球成为好朋友。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会很怕球的
哦，对，很大颗的关系，
很大颗，或者说有的时候是球轻轻的滚过去，他就很害怕，因为那是他不了解的东西，或者说他以前曾经被球很用力的打到
过，
不是咬过，是打到过，然后呢，他们现在就会对球有点害怕，甚至轻轻的滚过去的球，他们也会吓得跑得很远，这样子，对啊，
所以等于对啊，反正先让孩子们就是先有慢慢的接触，慢慢接触，然后让他们不怕之后，很像小朋友的训练他们游泳，先要让他们不怕水。
对
对
对对，所以先让他觉得，哎，这个球真的很好玩呢，然后他自己可以用这个球做出很多的动作，他自己就会开始玩的时候，这时候再慢慢的引导他，引导他可能跟你做一样的动作，哦，跟你互相可以有来往，把球踢给你啊，或等等的。
对啊，嗯，对啊，我就是在看足球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常常我会感觉到，就是足球是一个蛮需要彼此信任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场上有很多人嘛，那么你可能必须要传球给你队友的时候，中间还有很多的敌人。如果这时候你跟队友可能没有很好的默契，那么两个人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要欺骗对手所以做的，还是真的是为了要得到你的球而做的。所以的确是。要彼此很了解，彼此很信任，才有办法把球都踢得很好。
嗯，对啊，在足球就是它场地这么大，然后进行又这么激烈，就是彼此在不说话的一个状况下，就是队友们要彼此如何沟通呢？
嗯，还是会说话啦，
还是会说话。
对对对，只是因为敌人也会说话，我们也会说话啊，有时候就会可能会干扰嘛，所以有的时候因为队友可能会出现在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如果是很厉害的选手的话，他们可能已经在脑海当中可以勾勒出队友现在跑位跑到哪里了，然后整个球场的状况都会在他脑海当中浮现，然后这种选手我们就会说，他是非常有创造力想象力的选手，对啊，那他通常就会传出很漂亮的传球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透过语言的沟通，更厉害的选手会透过想象
啊，想象
去想象球场各种状况，然后呢把球传到最棒的位置。
嗯，哦，对，我想起来以前小时候看足球漫画的时候，就是也是会有那种什么哦，很厉害的选手，就一个人在场上进行脑中模拟训练，
梦幻足球手。
对啊，所以其实嗯，足球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运动，尤其是从小朋友到大人啊，都有他们可以训练的地方，然后都有可以造就到他们的地方，的层次也都不太一样，对啊。然后因为拉拉熊哥哥对足球慢慢的开始钻研啊，然后后来啊也开始把他一些心得啊、一些感想以及对足球的看见，把它写在网络上面，所以现在也成为了一名就是这样的专栏作家的角色。
对，非常荣幸的有被邀请。那台湾现在有两个比较知名的运动的平台，
嗯，
对，他们邀请我成为他们的专栏的写手。对啊，
所以拉拉熊以前就很会写东西吗？还是
其实也没有耶，这个我觉得也是来到班上学习，就是班主任教导了很多我们如何造就自己，然后开发自己能力的，
也不要局限自己只能做什么的。
对啊对啊，虽然以前就蛮喜欢文科的，
嗯，
但是呢其实作文这个东西啊一直没办法写得很好，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很呆很直嘛。对啊，可能别人写一个这个文章的时候，小学或国中看人家写的作文就是很辞藻华美，然后非常多的形容词啊，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路就是一条直直的，
嗯哼，
这样的写法。对啊，所以那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之后会成为所谓的作家等等的。
应该也是因为累积了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跟不断的研究的，所以这专栏的这个部分大概会写一些怎样的内容是、
嗯、哦，这个里面会写，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大家可能很想知道比赛发生的过程，
嗯，
对啊，就会分析比赛哪一队胜利的原因，那或者说哪一队失败的原因，去分析这个比赛，这是一种。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结合这个历史
啊，故事
渊源的，或者是某一个选手他奋斗的过程，对啊，或者说这个国家他为什么可以得到冠军，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可能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条件，这种比较像是故事性的文章。
嗯，对，好的，那所以也希望拉拉熊哥哥的专栏也能够越写越精彩。
也谢谢，感谢 Teacher Lin。
好的，那我们也来听一个好听的音乐，休息一下。耶，又到我们青春 Q&A 的时间。好的，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有拉拉熊哥哥跟我们一起在现场来回答网友们的问题哦。
是哦，没有错。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网友的发问是什么好了。本周网友说啊 ，Teacher Lin， 请问这个从开学到现在，我帮自己设立很多目标，也朝我自己的梦想来前进。我也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努力了，那我到底还是缺乏什么，无法完成我的梦想呢？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实际可以去实践的方法？哦，好的，今天拉拉熊哥哥在现场，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一个有的时候在成功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除了努力之外要做到？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应该是瞬间的机会
啊，
就像是因为踢球嘛，踢球会有一句话叫做临门一脚，
嗯，
指的就是说呢，我在要踢进球的前一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呢，有没有人去踢进这个临门一脚？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进球得分嘛。
嗯，
那我觉得这跟做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在一件事情快要成功之前，一定会有可以完成的机会。可是那会是瞬间的，因为足球场上球如果传过来，那瞬间的临门一脚的机会，如果没有人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面去踢这个球，就会错过这个机会。对啊，那做事情的话，如果我们错过了那个瞬间可以成功的机会，那就会失败。对啊，所以如果事情很重要，应该是掌握做那件事情的时机。
哦，所以时机非常的重要。对啊，真的，我大家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对，可是在你准备好的这个人呢，在这个出手的时机，你有没有出手，那个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因为 被自己的想法给捆绑住了，或者是觉得对自己有所迟疑了，那个机会马上就过去了，可能就流到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就被夺走了，
对，就被路人甲捡走了，
就太可惜了。那拉拉熊哥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例子是跟这个临门一脚有关的小故事？
这个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广告，这广告是卖酒的广告，但拉拉熊哥哥没有喝酒哦，只是看了广告而已哦，
是
对。这广告讲的是一个意大利很有名的球员，巴吉欧 ，Baggio，
哦 ，Baggio，
对 ，Roberto Baggio， 罗伯特巴吉欧，对啊，那这广告呢是他们特别帮他拍的，原因是因为呢，他在1994年的世界杯里面呢，在他带领意大利参加这个比赛到最后淘汰赛的阶段，赢了之后呢，就有机会去得到冠军。那也是巴吉欧这个球员呢，他一辈子最接近过世界杯冠军的一次比赛。可是呢，这比赛最后呢，两方僵持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要踢点球 PK 大战。
哦，所以通常比赛上下半场结束之后，平手的话就会比这个，对不对？
会先进延长赛，然后呢，延长赛还是没有结果的话，再踢 PK 大战。
那 PK 的时候要踢什么？
PK 的时候就是会把球啊放在罚球点上，罚球点距离球门呢会有12码。
12码球，
对，12码就是我们讲12码，也讲点球啊这样的。然后呢，双方啊派出选手互相踢，那先派出5名，先看这5名各踢进多少球。那双方也会派出守门员来防守这个对方的踢球。对，所以呢，前面5轮如果假设我这一队踢进了3颗球，对方只踢进了2颗，那我们就赢了。但如果这5轮结束之后双方还是平手的话，那就要再踢，继续踢。就踢第6个人、第7个人，直到分出胜负为止。对。那巴吉欧呢，在那一次的比赛里面呢、他在最关键的时候自己踢飞了一个球，就是他没有踢进这个球，所以他们队伍就输了。对啊，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得到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后来在之后呢，因为那是他最接近生涯当中最接近的一次机会嘛，所以后来其实在那之后啊，他再也没有像那一次那么接近过冠军。所以他生涯其实没有得到过世界杯的冠军，就成为他的遗憾
啊！真的哎，真的离这个成功最近的这临门一脚，然后结果他没有踢进，
没有办法掌握住，所以就输了。不过后来呢，这个有一个广告商就帮他圆了这个梦，对，叫做 Johnny Walker 约翰走路的这个品牌，对呀、他们呢就又找了巴吉欧去拍了这个广告，然后这广告就是说哦，他这个在4年之后的世界杯。然后呢，他又面临着同样的状况，又是要透过 PK 大战来决胜负。然后呢，同样的状况是，只要他踢进球队就可以赢。就这一次广告的设计就是让他踢进了。那当然，他要先克服4年前的那个心魔，因为踢飞了嘛。那再次同样的情景，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啊，这一次前一次都失败了，这一次会不会也会失败？
对，因为他等于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整个国家的希望都在他那一球上面，
就在他那一个黄金的右脚上面。对啊。就压力很大嘛，就最后广告当然要感人的结局啦，就是踢进了之后观众全场沸腾欢呼、
对啊，真的成为一个国家的代表的时候，真的你有没有办法掌握住这个时机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啊，如果你踢进的话，那不只是你个人的胜利，而是一整个国家的胜利。对啊，但相反如果你失败的话，也变成这国家的一个遗憾。
对啊，其实每个人每一天都在面临选择这件事情，对啊，在你人生的比赛上面啊，真的选择对的方向啊，然后跟随正确的道路，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当你抓住这个，当这个时机出现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振作精神来去跟上这个时机的脚步。
没有错。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拉拉熊哥哥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足球跟幼教的人生。
是，
好的，那希望未来啊还能够请拉拉熊哥哥来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喽。